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1:1-4。《路加福音》11:1-4，我来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阿们。日前，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省帕卢地区，9月28日发生了7.8级的地震，造成至少2256人死亡，4612人受伤，1309人失踪。印度尼西亚政府表示，由于灾情规模太大，很难说出准确的数字。虽然这次地震受灾很严重，但是更令人难忘的是2004年12月26日，由印尼苏门答腊岛屿北边海底的强震引发的海啸，当时有23万人丧生。那时的惊人灾害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人们才意识到有海啸这样的词，并且还深刻地体会到这个词的含义有多么可怕。在电视上看到那海啸的场面后，很多人都感到茫然失措。如果像2004年印尼苏门答腊岛海啸一样造成23万人死亡，这样超大型的灾害每隔2周发生一次的话，您能够相信吗？如果像今年9月发生在苏拉威西岛的地震，死亡人数超过2200名的灾害一次发生6次，并且在各大洲海域每天发生一次，您能够相信吗？事实上，确实正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去年10月的报告书，世界76亿人口当中，超过10%的8亿2100万名处于慢性饥饿状态当中。每年大概有500万名5岁以下儿童死于营养不良。仅从营养不良致死的儿童数量来看，就相当于每天发生6次印尼苏拉威西岛的地震，也就相当于每隔1周发生一次苏门答腊岛的海啸。与这样的灾害带来的死亡人数、灾害人数是一样的。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13年统计资料显示，勉强摆脱贫困线，就是一天收入为2美元。这样的收入是勉强摆脱贫困线，就是每日收入2到10美元的人口大约为28亿，占全世界人口的40%。每日不到1.25美元，也就是韩币1400韩元，有这样收入的人数也多达12亿。若在某个国家发生大型地震或者是超强台风等自然灾害，那么国际社会的目光会集中在这个国家，各种资源也会偏向于这个国家，因而会让其他最贫困的国家担忧加深。最近韩国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也就是韩半岛和平， 与之相伴随的还有经济。实际上有史以来，经济一直成为人们最关心的对象，比现在更好一点。那么这个就是人们心中永远不可填补的黑洞。看到耶稣的祷告，门徒也请求耶稣教导他们如何祷告，从而耶稣教导的祷告就是至今我们每个主日都在告白的主祷文。主祷文中涉及到关于神的和关于我们的各有三项。前三周我们先分享了关于神的三项：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项都不是单纯的祈愿，而是一种决定，就是将自己献给神，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人生成就这个祷告。主祷文当中关于我们的三项，最先提到的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基督徒谈论祷告时，往往会表现出一种倾向，即认为祈求属灵的是高层次的，祈求属于物质的是属于低层次的。但是圣经当中并没有这样说。如果我们只求眼睛看得到的东西，物质上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成为世俗主义者。相反，如果只祈求属灵的，则我们很容易成为神秘主义者。正因为神是灵，而且我们又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因此求属灵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我们拥有用泥土造的身体，所以求物质也是理所当然的。偶尔会听到有人这样说：我不用为我祈祷，即使我不祷告，神也会为我安排一切，因为我为神工作，神就会为我工作。即使不为了生存而祷告，至今从来没有缺过钱。也许这些告白对于他而言是真实的，但这样说话的人有的时候冒出想瞥他一眼的感觉。若你为了物质上的需要从来没有祈求过，至今为止经济上没有任何缺乏，这可能是因为受惠于父母辛苦的劳动，或者是承受了一定程度的财产，或者是正如《生命记》8:18所写的那样，神赐予他得财物的力量。耶稣说，我们最先为我们求的应该是日用的饮食。由此可见，我们祈求人生所需要的东西，并不是一个低级的祷告。但是这个祷告含有寻求粮食这之上的深意。如果理解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经过旷野发生的玛拿的事件，就能够更深更正确地理解这个祷告的意义了。出埃及记16:1-3这样见证：以色列全会众从以利银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 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神通过摩西把在埃及为奴400年的以色列民众带出埃及，为他们分开红海，让他们走过去。对以色列百姓而言，出埃及的事件既是最难忘又是无法忘记的一件空前绝后的大事件，是神所赐的恩典。因此以色列人都向神献上了感激的赞美。以色列人向神献上颂赞之后，开始走旷野的路。但是走了3天，却没有得到水喝。旷野本来水就稀少，他们虽然没有期待江河，但是那里也没有溪水，连一口井也没有。出行时，他们即使用皮带或者是水袋装了水，但是过了3天，也许就没有任何剩余了。他们于是来到有水的地方，怀着喜悦的心情要喝水，但是发现这水是苦的，无法饮用。所以人们把那里的名字叫成马拉，苦水的意思。从那时起，这里那里到处都开始抱怨，人们大声喊道：到底让我们喝什么？神让摩西折下一根树枝扔进水里，使苦水变成甜水。到了以琳的时候，让他们喝到12个泉水，让他们在70棵棕榈树下面休息。然而当以色列百姓到达寻的旷野时，怨声开始更加重了。据说这天是第2个月15日，他们出埃及的日期是1月15日，因此也就是出埃及刚好1个月的时候。即使他们带着再多的备用粮食出发，粮食也几乎见底了。过红海的恩典过了1个月，就变得好像什么都不是了。很多基督徒的希望愿望当中之一，就是愿意能够体验一下神迹般的恩典。但是神迹的事情并不能改变人，神对于不认识神的或者是第一次过信仰生活的人来说，是个可以改变人生方向的一个转折点。以为眼睛所看见的就是全部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本以为他的人生是由他自己负责，原以为死后一切就都结束了，然而认识到有关心我人生的并且有爱我的那位存在，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领悟。通过以色列子孙们告诉我们，人不会因神迹而改变，而会因着神的话语有所改变更新。他们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看到分开红海的一代，但是这样的神迹虽然经历了如此大的神迹，过了3天就开始冒出了埋怨，过了30天 那个神迹就变得好像没有发生一样。以色列人抱怨的内容是，在埃及坐在烤肉锅旁边吃饱了，如果那样死掉也许会好一些，如今在旷野要让我们饿死吗？更直白的说，就是反正都会死，与其死不如在埃及尽情地吃着烤肉，吃饱了想死，就算死了表面的色泽也会好看，在旷野饿着瘦骨嶙峋死了，难道不是也很难看吗？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吃喝是人生当中最优先的顺序。换一句话来说，虽然想要遵守神的话，但是因为没有吃喝，所以不能活出这样的生活。也就是说，神啊，我们不是不愿意好好服侍你，我们真的很想更好的服侍神，但是为了不让喉咙结蜘蛛网，担心没有吃的东西，所以不得已要这样活下去。如果在吃的方面没有忧虑，可能会更好的服侍神，他们因此向神表示抗议。其实这不仅是3400年前人们所说的话，今天也是一样。人们认为他们没有拥有比现在更多的，没有享受比现在更好的，没有处在比现在更好的环境，因此不能按照神的话语生活，不能服侍神。于是人们祷告说，神啊，我的环境比现在好一些，或者现在的事情如果平安的过去，我就按照神的话生活，服侍神。当然那个祷告是真心的，可是如果我们的环境变得比现在好一些，我们的心也就会有了其他的想法，也是事实。或者现在的事情过去了，也许就会发生另外新的事情，也是事实。所以目前在自己身处的位置上，每一瞬间都顺从，就是成熟的基督徒。虽然面临着经济困难、经济问题，不是说如果赚了钱后，或者让我赚很多的钱，而是告白说，神啊，我的家人正处于缺乏吃的，所以我不得不埋头苦干。我虽然不太能够服侍教会，愿意信仰人的态度，正直又认真地赚钱来服侍家人。能够如此告白的人是很出色的基督徒。另外，当子女或者本人面临高考或者是就业准备的时候，也不是只要考上自己想要的学校，或者只要争取自己想要的工作，而是祷告说，神啊，这是我的孩子面临高考，这个时候孩子的心情非常焦虑，我想要告诉他，就在这个时候，信实的神与他同行，而且让我拥有正确的信仰和价值观。或者说，神啊，我正在准备考试，在这期间，不要让我受到自己感情的左右，把一切交托给磐石的神，尽全力，然而把一切的过程和结果都交托给神，让我学习更深的信靠神。如果能够这样的祷告， 能够献上如此告白的父母和青年已经是成熟的基督徒了。信仰生活既不是要离开人生舞台的借口，也不是与神的交易。信仰生活就是在所栽种的位置，以神为目的，向前迈进。以色列人以没有吃的为借口，认为如此没有吃的就无法遵守神的话。神如此回答他们，出埃及记十六章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因为以色列人的埋怨，神的心受到了伤害，所以说你们因为吃的不能遵守我的律法。如此确认一下是否属实，我每天负责你们吃的粮食，如果你们粮食充足，是否按照我的话生活，要以此来确认一下。所以给他们的正是玛拿。从那以后，神给了他们四十年玛拿。初次遇到玛拿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反应是这样的，出埃及记十六章十三到十八节，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遍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照个人的饭量为帐篷的人，按照人数收起来，各带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即使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即使神说负责供给他们粮食，以色列人也不知道其意义。然而早上起来一看，就看到了帐篷周围地面上像下了白霜一样圆圆的，像薄霜一样。人们看到这个情景后大吃一惊，互相问，这是什么？所谓这是什么，希伯来语就是玛拿，所以这个就命名为玛拿。摩西命令以色列人按照家里人的数收取，各拿一俄美尔，一俄美尔大约为 2.34 升，但是拿了这样的分量，没有不够，也没有剩余，刚好是一天的粮食量。但以色列人中有一些人不相信神，虽然今天吃了这个玛拿，但是恐怕明天神忘记了降下玛拿，或者是恐怕神变了心，明天不降下玛拿，他们以忧虑的心，有人就多收了。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节，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第二天早上剩下的玛拿就生虫变臭了，不能吃了。收取玛拿的一定要是当天的分量， 当然，因为安息日不降玛拿，前一天必须要收起两天的分量。因此玛拿的意义并不只是吃的，它当中的含义是你应该知道到底是谁给你提供物质维持你的生命。以色列人看着玛拿，就应该思考神成为管理我们人生的主，所以我们是应该一辈子信赖神的存在。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想。耶稣事工一开始就禁食了40天，禁食结束后，魔鬼前来诱惑耶稣说让他把石头变成面包。那个时候耶稣这样回答说，马太福音4章4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韩文圣经中翻译为食物的希腊语 artus 不是零食，而是主食。为了更准确的传达意义，我要把它称为面包。魔鬼诱惑耶稣要把石头变成面包，意思是说，如果您真的是神的儿子，那么你就使人们可以拥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积攒更多需要的东西，以此来证明你就是弥赛亚。魔鬼如此诱惑耶稣，然而耶稣却回答说，人们不会拥有多少或者吃住是否足够，不是以这些为活下去的原因，而是要相信提供他们生存下去的是神，是要依靠信心来活着。当我们如此献上主的祷告的时候，说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也就是说，神啊，我不以我的力量活着，以神所给予的一切活着，保护我的生命，引导我的不是我的所有，而是神。也就是这样的信仰告白。因此这个祷告不是求粮食的祷告，而是求信心的祷告。可能有人会反问，如果我们要祈求日用的饮食这样的存在，那么就不应该有储蓄，也不能买保险，工资应当分成30分之1，每天应当得到一天的工价吗？不是这样的意思。也要储蓄，也要买保险，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也要买房子。如果没有任何的储蓄，如果家人当中突然要做大手术，为了准备手术的费用，与其去这家那家筹钱，还不如用自己储蓄的钱来承担，那么用自己储蓄的钱承担就显得更美好了。因此每月拿工资的人应当祷告求赐给我们月用的饮食，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的单位都是按照月。如果有人一年只拿一次年薪，那么他可以祈求求神赐给我们年用的饮食。重要的是，我们物资的供给者，我们生命的主管者是神，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明天要做好准备。其中的原因就是日用这个词有今天的意思，也有明天的意思。神给以色列子孙们每天分量的玛拿，安息日的前一天也给了他们第二天的饮食，与这样的意义是一样的。 因此这个祷告不单是为了今天的祷告，也是为明天的祷告。可是有一点需要留意的是，我们应当为我们的明天做准备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认为是以我的能力或者是以我所拥有的为明天负责，那么就会遭受失败。路加福音十二章中也是说到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如此见证，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间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神责备这个财主的理由，不单是因为他积攒了很多财物，他比神更加信赖的是财物。正如他富裕的财物一样，他本应当待神也应当富裕，可是对神却没有任何积攒，这就是他的错误。正如箴言的话语，恐怕我们贫穷就偷窃，辱没了神的名。我们要恐惧这一点。不仅如此，即使肚子太饱了，一听说谁神，应当更加畏惧这一点。圣经并没有说物质是恶的，或者是不需要的。然而，所有的多少与幸福的大小，并不能成正比。所拥有的，如果占了神的位置，那么他的人生已经就是不幸的了。我们祷告说，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时，有一点需要留意。耶稣并没有教导说，赐给我日用的饮食，而是说，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包括生活当中也要看顾邻舍的一个决心。我们教会给由于地震遭受灾害的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省的帕卢地区转达了捐款5000万韩元，是把他们也包括在我们里面了。而且我们教会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定为分享主日，分享生活必需品。这是我们教会所在的这个地区，按照日用的饮食，把需要的人包括在内。并且每3个月一次分期守社会服事主日。不但这个地区，我们社会，整个地区以及整个地球村都包括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包括在我们里面的人，也要包括在内，看顾时，行动无论有多么小，神都借着这样的一个行动拯救人，更新世界。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为中心的祷告，是相信神 是我们生命的供给者，比神所给予的更加信赖神的，是这样的一个告白，要包括一种决心，要温暖和怀抱那些弱势群体。我们余下的人生当中，祝福大家在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生活现场，过好正确告白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的生活。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神今天也通过话语让我们领悟到是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的祷告，不是为了求我们需要的物资，而是在求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嘴唇无数次的告白相信神，虽然也在人前炫耀，实际上我们内在相比相信神更加执着于神所给予的部分，随着得到的大小，得到的多少，有时喜有时悲，无论如何比其他的求神的让我们更加寻求真心相信神，排除在我们人生之外的人们，求神给我们信心能够怀抱和温暖他们，不但我们周围的人，面对地球村所有的人，无论国籍民族肤色受教育程度，让我们不以此来判断他们，都是以神所爱的，都是我们的邻舍，让我们成为我们的，让我们有更宽广的胸怀，成为成熟的子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